这些呢，这只是一个建议，不是说你一定要完全跟到完。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并不是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做了慈悲喜舍过后的祝福才讲，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给大家一个简短的练习，有些时候可以做，可以这么做，这样子而已。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状态很平和、很轻松，尤其是那些已经得到禅定的，你可以直接一坐下来，禅像一片光明，全身已经很轻松、很平衡了，直接就一坐下去，第一秒钟就入定，是可以这么做。那至于其他的呢，只是有些时候只是这样子建议，让你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有放松，这样而已。所以不要担心，如果某一天你觉得你想直接进入打坐，这是安不念，那是好的。其实规则上来说是这样，修禅应该只有一种业处。如果你同时又修这个又修这个又修这个，修很多种的话，通常不会修得很好。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原则上只是想教一种业处，一时只修一种。只是因为有些时候缺乏平衡的关系，所以在传统上呢，有四种护卫禅法，算是有些保护那个心，那就是一念佛、佛随念的禅法，佛随念、慈心、不净观和实随念。那么因为我们大家时间短，不净观、实随念有些时候用的少一点，有些时候就在这个小餐的时候或者是佛法讲座的时候，我会跟你们提醒你们死亡将会来临，所以已经在发挥那个实随念的作用。因为要正式的每一个个别的来学也是一个不容易，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也不容易。而且呢，这四种禅法呢，如果你专门要修它的话，它真的是有规则的。那么对初学者来说，为了不要让你们太多的负担，所以就做一些简短的算。所以我不说佛随念，我说一念佛陀的功德啊，这样子。因为标准的佛随念呢，你还要有一些规则，跟着规则。那么我不说慈心禅，我说慈心，原因也是如此。希望因为真正你要做到慈心禅的水平，你要照着那个规则走。可是不一定要等到我们到高层次才来修慈心，因为平时修慈心也会帮到我们睡得好，睡得舒服。如果有梦也是很快乐的梦，不会去一大堆的苦的梦、恐怖的梦啊，那些就不会。所以是这样的原因。然后慈悲喜舍只是给大家一种简单的平衡，这样而已。我是觉得大家可能你需要先给大家知道，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做，这样而已。所以至于你自己用呢，通常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慈心，用的比较多的是慈心。那么 你可以选择可能半分钟，甚至有些时候熟练的人，你只是一念起对众生的那种祝福，愿众生好，可能只是十秒钟，可是他会把你平时修行慈心的功力带出来。真的有些时候一下子
都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呢，至于要用多少呢，每个人给自己拿捏，自己拿捏，觉得不需要做那么多，也就不要做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发现到你一直苦拼，拼的时候意志都不平衡，很急，那么你就不要，就不要，就做长一点，做长一点的持心禅，或者是持心，慢慢你的心就那个急躁的状态就不会出现，因为你太急要修安波念，或者是要修世界分别观，或者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给自己一点点慢条斯理的，专注在这个上报慈心祝福别人，慢慢的他会降服那个很急的心，
这样。
所以传统上么教传的老师都尽可能可以不用上脚就不用上脚，可以直接就直接，只有有些时候看到你们苦了，所以就开出一些善巧。所以不要把善巧当成主流，不要以为一定要这样。很多时候我觉得传修者的问题是因为他听到别人的报告，他以为啊，老师给他只是我也一定要用出来。其实如果你只是记得我给你的指示，那么就一点都不太难，可是你就记得自己的指示，记得别人的指示，那就麻烦。但是我还是不阻挡大家出席，有些时候你们要旁听一点，也就让你们旁听，因为有一些一般性的东西还是有帮助。只是你要分辨得到，如果你要旁听，你要能够分辨什么是专门性的，什么是一般性的。一般性的就是减少贪嗔痴啦，放松啦，这些都是一般性的，怎样专注啊。可是比如说专门性的指示有些时候有些人我跟他讲，你专注在一个小点上，缩小范围。有些人我叫你你只要大概知道有出席入席就可以，因为你的情形而不同你看有些人我教世界分别观的时候，我会教他多看一点软花青，看得久一点，看多几次，应出众少做一点，这些次序上的调整都是因为学生的因素，你们的情况不同，这样而已。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不会死背，把别人的指示背下来，然后自己用，然后等一下起了烦恼又用不上。所以要很清楚，如果你真的要用，也要问一问，这个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用？你可以问，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做？你可以问，这样是比较妥当一点点。那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好一些禅修者。开始发现到这个心的倾向很可贵，那只是心倾向于好的状态，倾向于快乐，现在整个打坐的经验就比较快乐这是很好的你开始发现到只要心只要倾向一点就好，你可以发现到你的心境，你的世界因为你的倾向它去做一些转变。所以希望你已经有这样子的发现的人呢就在这方面继续的下一点功夫还没有发现到这个体会，好好地用一用。那么回到这个禅修的这个报告，就是你除了写下你打坐的时间，你还要写你大概专注多久。当然这个不是要给你们压力，可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我现在苦了，我要想专注多久，我没有想专注多久就好，还很自在，现在我要想专注多久就辛苦。可是偏偏这是最重要的禅修指示，就是要你连续不断的专注。所以你一定要克服这一点，克服那种指示来你就有压力，指示来你就有压力，那么怎么办我就只能够给你好好的讲，你每天高兴你讲高兴的话。最重要的指示就是不敢讲出口，因为讲了出口你一拿到指示你就有压力。不要这样子，不管我给你什么指示，你去做就好了，做了怎样就怎样，我们都是很自在的，没有说强求学生你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没有的。 所以你不要自己给自己压力，你给你自己压力的话，我们也辛苦，我变成不敢讲。那么 一旦我对你不敢讲的时候，你就损失惨重。以后我每次看，哎呀，这个不能讲。以后每次，哎，这个不能讲，这个不能讲了，太有压力。所以你每次让我再告诉我你有压力，我就好了好了，以后就不讲。然后以后你又苦恼，为什么你不讲我？早早就讲我就好了，让我错了那么久。有学生跟我抱怨，为什么你早早不讲我？我说没办法的，当时如果讲你，你会恨我，所以我就给你错了一阵子再讲你，至少你会相信我的。很难的，做老师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没有办法，尝试做一个圆满的学生，就是说什么指数来接受到好。其中一个原因，能够一个方法能够破除我们的那个本性，我们的我慢，我们的那种习性，还有我们的那种内在的，英文我们叫 inertia， 你什么叫做 inertia？ 我不懂华文叫什么。好，现在这个杯子我要推它，它为什么推不走呢？因为地心引力，然后知道，因为它有一种 inertia， 你推它，它就有一种相反的力量。然后一个东西一直在跑的时候，如果没有阻力挡它，它就会永远跑个没完。这就是为什么火箭一到了太空，脱离地心引力的时候，它就一直，它不用再喷射，它就一直飞着去的。它不用燃料，它就一直飞着去。那是因为那时候引力，星球的引力对它的影响非常的微少，所以它就一直去。那种就是 inertia， 动就一直动个没完，进就进个没完，这样子，它就除非有挡。那么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你有那种心，你习惯了，你坚持要你的活下来都是这样，我习惯了这样，这是不能讲的话。因为如果你习惯了这样，你来到我面前，反正你习惯了，那你好，你就继续你的习惯了，我教你做什么，对不对？你们来就是改习惯，讲完一起修行就是改习惯，所以你不能坚持你的习惯，你来就是接受，我要这个不好的习惯要改掉，不好的习惯要改掉，不可以说我向来都是这样，你向来都是这样，我就没办法了。那你就继续向来都是这样，那我们也是下下，然后你就辛苦。所以，可是一种破除这个 inertia 的方式，就是来什么接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头陀行是特别的殊胜。头陀行的属性就在这里，你真正研究那十三个头陀行，他就是要训练到那个头陀行者来什么接什么，没有埋怨，怎样就接得好，更何况是禅修指示。所以你们要自己要想办法克服自己的我慢，你有一个我你才会紧张的，你没有一个我你不会紧张，你有一个我你才会给自己压力。所以每一次你给自己压力的时候呢，你要看克服它，这不是老师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不然的话，好了，你的我很大，如果我做老师要顺着大家的我走，那你就很难进步了。老师一直要讨好着你，然后讲话要暗示你啊。如果你真的要希望有暗示的教学手法的话，我建议你去西兰。西兰人他们整个文化整个民族，他们孩子小小父母就暗示他们，我看着他们怎么教孩子的，一点点就暗示，暗示到你懂为止，你再不懂就敲你一下，自己懂，你要醒目，每天要眼睛要很亮，看再来看过去，这样好。那好了，好，不要勉强了，暗示啊，你去西兰试试看。去过了西兰过后，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们自知来干脆离我，你还省时间。可是他们那个暗示也有他的好啊，他那暗示一下的时候，那个人比较会自动自发醒觉。可是也是说也是有点苦，万一你听不明白那个暗示你就苦了，你知道他在暗示你，可是你不明白，你又不敢问，你问他他又啊这样。所以有那种文化，他们的文化很奇怪，很特别，都是很好的，可是他们的特别只是我自己有点不习惯而已啊。可是他们的暗示手法很多。那我比较写的，如果期望老师暗示都是由我们，最好是不要。我觉得最快的进步方法就是一开始就让自己的心很容易受法， So far, receptive, very receptive to Dhamma, so far. 所以如果你很容易受法的话，就是说，怎么教你你就怎么接受，怎么教你就怎么接受，借得漂亮，对不对？好的球员也是，人家的球怎么踢过来你就会借得到的啊，那个就是好的球员。不然的话就站在那边我不动，你一定要把球交在我的手上啊，我不动，我就是我爱什么样，我向来习惯是这样子的啊，你要想办法，你传球给我，你要想办法，我的手就是这样子的，对吗？这样子哪里可以是球员，对不对？好的球员是你怎么传，你从后面传过来，这边传过来，他就一个手接下去就会接过来，是不是啊？一样的道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来什么接什么，生活上发生什么来什么接什么，这是非常好的训练，它会把我们那个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惯性全部粉碎，真的。以及如果有跟缅甸人相处过的人就会知道，缅甸人真的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相处的，来什么发生一点事情不在乎，来什么借什么，借得很好。所以这点我们要训练一下。那其实禅修只是很简单而已的，没有什么东西，从头到尾尝试让自己的心在一种快乐中轻安的状态下安住在呼吸上，知道也好，清楚不清楚就放松一点，可能太急了啊，太急了就不清楚啊。因为有些时候你要专注在这里，可是你的注意力冲过头，他就注意这里，那就什么呼吸都没有，或者是很硬邦邦，硬邦邦的时候他也就没有。所以硬邦邦的时候去躺一躺，躺一躺，躺躺着观察呼吸，观察到呼吸的时候就起来，每一个时刻动作都慢一点，看他几点走掉。反正我现在都看到呼吸了，为什么他几时会突然间注意不到呼吸啊？如果你会警觉到你几时会注意到不到呼吸，以后就好办，你就知道你被什么因素骗去了，这样子是很容易的。所以一直守护着，时时守护着，看要了解自己的到底是怎么糊里糊涂不能修。很多人一直告诉我，我不能修，为什么我不能修，为什么不能修？可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问问自己呢？你问一下自己你就知道。你可能说我要怎么进步，很简单而已，是不是？像现在这样，如果神间这个禅堂里面有很多灰尘啊、肮脏啊、很多垃圾，那你讲，你来问我，阿弟，我要怎样让这个禅堂干净？那你问我，我就问你了，你看哪里有肮脏，你就把它扫掉，就干净了吗？就是这样而已吗？所以每一次你看到你的心走掉色念，也就是说啊，你知道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色念，你知道你在用餐的时候色念，你知道从这里走过去的时候色念，你知道你去走向禅修报告的时候色念，你知道你靠向我身边的时候紧紧当当色念，你知道你离开的时候很高兴今天我得到了称赞色念，或者是今天给老师讲几句话清洗烦恼，然后色念，你有正念，色念名字如心 mindfulness。 那么很简单，你知道那边色念就在那边下功夫，在哪里你的有漏洞就在哪里补上去，这样就好了吗？你说怎样可以补到东西，好好看哪里有漏洞就补，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子，你就看到你生活中有很多东西进步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没有人懂得正精进的人有一天能够不进步的，没有可能的，怎么可能修法会不进步呢？问题是你不会看进步啊，那个就是问题。你以为进步一定是要怎么样禅相啊、入禅啊，其他不叫做进步，这个不可以的。你这样子的话，你永远会感到沮丧，永远看不到鼓励，永远那个水是半空而不是半满。半满跟半空看你怎么讲，你要看得到你真的在进步，就是其实你每一个时刻，你想如果你在外面，你现在可能逃避看电视啊，做这个做这个，现在你在这里记好啊，是不是？以前你一定静静坐坐一下子都不能，现在能够静静坐坐了，开始享受寂静的快乐，一个人也静静。以前你可能不太喜欢听法， 你觉得这个法有什么这样重要？我要听的是我去看场电影还要好，现在你会喜欢听法了，请期待着晚上的到来。好，那这些都是进步。像以前我讲，我有今天才讲的，我每次去小唱的时候我很紧张，很紧张，不懂怎么跟老师报告。以前我修那种马哈西禅法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我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这样执着自己呢？报告好，报告不好，我何必太在乎我的老师怎么看我呢？没关系，我就开开心心。我班爹今天就是讲今天专注，早年来几多几多这样。笑笑，他看我，哎，奇怪，平时紧紧张张的，今天好，他也没办法，他看你很自在，他也跟你笑笑，好笑笑。哦，我出来之后发现，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以前每次见师傅这么紧张，见师傅真是好，也是如此，不好也是如此。大不了你骂我一句，为什么这样懒惰？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就好了，很坦然，很尽力而为。我发现这个也是进步，真的，很多地方可以进步。以前我们进小餐，我们修马戏的时候，哇，那些师傅都很严格的。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呢，我们想今天有好报告了啊，我来报告。走上前就很高兴啊，顶个礼，快快的顶礼了，快快的讲。啊，师傅不看你，不看你，顶礼都没有正念，马一副的走出去，哇，破了冷水，就是这样。好哇，从此就进步了，至少有一样东西我肯定进步，走向师父的时候非常有警觉有正念，离开的时候非常有警觉有正念，顶礼也非常有警觉非常有正念。诶，我觉得我进步了，那就是进步，自己都要能够看到。真的，以前会患得患失，修得好修得不好，心一上一下，心也自在，慢慢这些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开始进化，生活中每一个时刻都开始进化。以前人家干扰到你一点点，你就心里就三字经啊，他妈出话了，做什么你干扰到我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干扰到我没关系，祝福他。以前我一定要干扰到别人，没关系啊，就心想没关系，人家干扰到我不要紧，不紧也不当这是干扰，一年就是这样。就慢慢的，这些都是进化。你会发现，那你如果你这样子进化的话，你的生活开始改善。生活改善，修行也容易。真的，修行就是修行，所以记得这一点。所以，如果你会看修行的进步，你真的是天天都在进步，天天都在进步，每一个时刻都是进步的机会，每一个时刻。没有一天可以不进步，真的，没有一天可以不进步。所以当一个学生来到我面前，他说我没有进步的时候，我第一个看着他，我就想这个没有好好的做功课，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用功，是不懂得怎么叫做学法。真的是当他说他没有进步的时候，他真的是，其实你看到一个过失也是很好的，看到过失也是很好的。像爱迪生这样，当爱迪生他有像一万个，他为了研究电灯一万次，他尝试试了一万次都还没有研究出电灯。然后有一个朋友跟他讲，哎呀，你试了多少次？一万次。哎呀，好可怜啊，你失败了一万次。他说没有，不，我成功的排除了一万种可能。啊，你看果然是大发明家就是这样子，我排除了一万种可能，所以一万种可能排除了，他反而他结果后来他的范围，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容易成功，到最后他发明出电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修行心？我们问自己，不可以三两下就沮丧，这不行的啊。在我的修行生命里面，我出家生命里面，我几乎想不起几时曾经沮丧过。不是说我修行很顺利哦，我早期也有一些恶业在障碍自己，修行也蛮艰苦。可是那时候我一直以来，我回想，我也想不起我几时沮丧过。沮丧的意思 disappointed。 disheartened， 没有沮丧，很简单的。对我来说，我对因果的信心很强的，我就用功。所以以前在修行还没有突破的时候，有一次在法奥，我就跟苏州帝国尊者，他在我的故地，我们在讨论。那时我还是满腔崇敬，什么都是那时在观战，在三四分钟才了不起了。修了五年，专注三四分钟，修了五年哦。那个时候其实是蛮艰苦，然后我想没关系，很多人都问我，万一你修行不成怎么办？我想我没有失败的可能，没有什么叫做失败。对我来讲，天天精正精进一定会对的，一定正精进就会对，一直正精进下去，大不了我修到死我也感应，大不了修以我这样子守戒做一个比丘的功德，然后用功修行的功德，我会发现来世七岁我就做一个沙弥，再也不要浪费时间去读世间的书。七岁在法奥诞生，在法奥做一个小沙弥，反正七岁后如果我们的心很强，发一个愿来世要好好的修行止观，那么带着很明亮的心，很强的信心，很强的功德，那么来世一定是一条龙。所以我讲没关系，七岁的时候就好好了，没有什么要紧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很强，我修到死绝无后悔。然后我在布德盖亚的时候，也有一个印度比丘问我，他说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disrobe？ 你还俗你会做什么？ No if， 他讲 What if？ No if， 没有如果。如果你还俗你要做什么？我说没有还俗的可能，不还俗没有可能，不要没有如果，也不要告诉我什么叫如果，没有如果，直接否决掉他的问题。他问了一直追问，一直追问。后来他现在追问我是，你还没有出家以前你是做什么的？我想我有一个法律的文凭，我是法律学毕业的，就是讲，讲什么？可是你跟我讲还俗后做什么？我不讲还俗，我讲没有如果，那就好了。所以修行就是要这样子的心的，我告诉你。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奋斗。最坏的打算就是让你，我已经做最坏的打算，我没有底线，没有底线，修到死我也没有后悔。然后你当然是不是这样傻傻的，当然是尽可能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所以不要升起沮丧，不要，没有需要升起沮丧，不需要，真的没有帮到。沮丧有什么好处？你根本帮不了什么，你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对吗？如果是沮丧了会修行成就，那多多益善哦，大家一起来沮丧。可是不能嘛，你知道沮丧不是办法嘛，对不对？每一次沮丧的时候心都比较暗，每一次沮丧心就比较暗，那就不要沮丧，好不好？好，那我以两个法句经跟大家分享作为结束。这法句经是我常常分享的，通常在一个禅修营里面至少也是我会讲两次三次四次。这是法句经第十一句 Asare saramatino sare jasaradasino desarang nadigajanti mijasangkapa gojara。 Those who mistake the unessential to be essential and the essential to be unessential dwelling in wrong thoughtsNever arrive at the essential。 那些把不重要的、不关键的、不根本的当成是重要的、关键的、根本的，而把根本的、重要的、关键的当成是不是根本的、不是内涵的、不是关键的，那么安住在于错思维，那么它不会达到真正的内涵、根本的、重要的。Saranja sarato nyatwa asaranja asarato Desaram adigajanti sama sangkapagocara。 这是第十二句。 Those who know the essential to be essential and the unessential to be unessential dwelling in right thoughts arrive at the essential。 那些把知道重要的为重要、根本的为根本呢，把不是重要的、不是根本的看成不是重要、不是根本的，能够如此安住在正思维的人，他将会达到根本的内涵的。这是 就是如实，你能够如实看待生命里面的东西，你就会找到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不能够如实，你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不重要的看成重要，那你就不会抵达，不会得到重要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这个思维给我很大的启发，也让我的修行生命觉得很务实，所以我常常都喜欢跟大家分享这第十法句经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希望这个法句经也会启发到你们。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我们微信你们跟着念呢。一当弥波娘阿萨瓦卡亚瓦杭胡都伊朗米布娘尼巴纳萨巴吉尤胡都玛玛布娘巴冈萨巴萨塔南巴吉玛帝萨比米萨芒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